你有注意到我们在电影里面常常看到美国警察逮捕犯人的时候念出来一连串像是背出来的词吗？为什么警方要告知犯人这一串字词？他们到底在念些什么？这段文字的由来又是什么呢？嗨，欢迎来到案件成瘾，我是 Jan， 我今天又是鼻音上线。因为对，是的，我又感冒了。因为你知道，有小孩子的人，就是小孩子只要一感冒，妈妈绝对就是逃不了。但是不管怎么样，谢谢你点进来听今天的案件。如果你对谜样、不可置信或暗黑的各种案件感到好奇的话，建议你一定要订阅哦。在开始之前，请容我快速的说一下免责声明：我们会讲到血腥暴力和其他令人不适的内容。如果你对这些内容可能会感到不舒服或心理上受到影响，请斟酌是否继续收听。好，让我们深吸一口气。案件开始咯。你听过 Miranda Warning， 米兰达的警告， Miranda Rights， 米兰达的权利吗？我们常常在美国电影里面看到，在嫌犯要被警方铐上手铐的时候，就会被念出这一段文字：你有保持沉默的权利，你所说的任何话都有可能并且将会在法庭上被用来作为对你不利的证据。你有聘请律师的权利，如果你无力聘请律师，我们将会为你指定一位律师。这一段警方必须告知嫌疑犯的字句，是美国最高法院在1966年时下达的判决，为的是要让被捕的人知道，在被逮捕的期间，他们有保留说辞的权利，他们可以选择不与警方沟通，可以要求由律师来帮忙沟通，并告知他们在被拘留的期间，所有陈述出来的话，都有可能在以后的刑事诉讼中被使用。所以请小心你自己说出来的话。那如果警方没有告知此权利的话，之后所有嫌犯与警方的对话都会作为无用的证据，没有办法在法庭上使用。在美国常常听到专家说，如果你被警方逮捕，不管你是无辜还是有罪，第一件事情应该就是不要与警方直接沟通，告知他们要请律师代理自己。因为有时候祸从口出，不管是不是无辜，我们普通人都有可能讲出对自己不利的话，之后可能会被用来作为以后的证据。在1966年以前，并没有正式向米兰达权利的法律，警方可以用任何办法让嫌疑犯认罪。所以以前常常会听到有警方不让嫌犯吃饭啊，或不让他们睡觉，或者是威胁家人或直接打犯人的方式来让嫌犯认罪。直到米兰达权利的法律正式下达后，警方才慢慢的停止威胁嫌疑犯的动作。米兰达权利给了普通百姓一部分的掌控权。但是这个法律是从何开始？又为什么叫做 Miranda Warning 或者是 Miranda Rights 呢？ Miranda 是谁呢？这个事件要从1963年的3月开始说起。亚利桑那州1963年3月2日凌晨，一位女性打进了警察局，告诉警方自己的妹妹刚刚被人强行那个，然后抢钱。受害人说自己叫做 Patricia， 稍早晚上11点时从自己打工的电影院下班后，与同事一起坐公车回家。他自己在离家里最近的公车站下车之后，开始往回家的路走去。就在他再走一个街口就到家的时候，他感觉有一台车从他后面开了过来，然后在他前面不远处停了下来。从车上下来了一个男人。 Patricia 自己不想和男人打到照面，所以想从其中一边绕道而行，但这个男人突然拿着像刀子的东西冲向自己，用刀顶住了他的脖子，告诉他不准叫，只要不叫就不会受到伤害。这个男人将他抓进了车子的后座，把他的手腕和脚踝都绑起来。这个男人开始对自己上下其手， Patricia 说自己这个时候一直哭着求这个男人放过自己，自己没有过性经验，因为自己已经知道这个男人想对自己做些什么了。但是男人不管他的求饶，还叫他不要吵，不然就会伤害他。接下来男人将他载到了一个人烟稀少的地方，将他绑住的绳子解开后，要求他自己宽衣解带。 Patricia 说自己拒绝后，男人于是伸出手来帮他把部分的衣服给脱掉。之后男人不顾 Patricia 的大哭与求饶，侵犯了他。男人完事之后叫 Patricia 自己穿好衣服，然后将他载回离刚刚遇到他的不远处。在 Patricia 下车之前，男人还问了他一句，你身上有钱吗？ Patricia 回他说只有几块钱，男人居然对他说把你的钱给我。 Patricia 只好照做。拿了钱之后，男人对他说，我不管你会不会将这件事情告诉你妈妈，这是你的决定，但是请你帮我祈祷。讲完之后就让 Patricia 下了车，快速的开车离去。 Patricia 下车之后马上哭着跑回家，告诉了自己的姐姐，姐姐马上报了警，警方马上赶来了家里，做了以上的笔录。隔天另一个警探又来到了家里，再次的确认所有细节。刚开始警方怀疑攻击 Patricia 的人是他认识的一位男性，但这位男性其实后来发现有不在场证明。警探对于 Patricia 讲出的细节有所出入，而无法完全相信他讲的话，像是当晚到底犯人是将他带去了哪里，还有走的路线之类的， Patricia 都讲不出来，所以警方决定请 Patricia 做测谎的动作。但是因为 Patricia 当时月事来，再加上他其实有吃到其他的药物，结果显示是无法正确判断出 Patricia 说的是实话还是有所隐瞒。之后警探又问 Patricia 当时犯人开的车是什么车或是什么牌子的车， Patricia 完全都说不出来，只能说出犯人开的车是咖啡色的，有黑色的条纹，然后指认了好几台都是不同牌子的车。这时候警探发现 Patricia 其实对车子完全不懂，所以完全认不出车子的所有不同。对这个案件所有的线索警方几乎是无从查起的。 Patricia 虽然还是照常去上班，但是因为害怕，于是每天下班都请一位好心的同事陪自己坐公车回家。就在一天与好心同事一起回家时，这位男性同事发现了好几天下来都有一台车每天都会在他们下车的时候在 Patricia 回家的同一条路上经过，所以他觉得很奇怪，于是他有注意到记下了这台车的车牌是 DFL312。 然后又有一天他与 Patricia 又看见同一台车经过的时候，他马上问 Patricia 那台车的外形与自己被攻击那天犯人开的车像不像。 Patricia 说好像有一点像哦。然后这位好心的男同事想要接近这台车的时候，这台车居然加速的前进开走了。两人之后回到 Patricia 家，便马上打了电话将刚刚的事情全部告诉了警方，也将自己看到的车牌也一并的告诉了警方。警方马上追查这台车，也顺利的查到了这台车所登记的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地址。这台车的主人是一对老夫妻，他们两人自己居住，并没有其他男性之类的可疑人物。老夫妇声称自己当晚并没有开过这台车。警方过几天后再次回到好心同事那里，再次询问车子的事情。同事说自己对车牌其实并不是百分之百的确定，但是对车牌上的英文字母非常的确定。另一件同事确定的事情是，就是那台车绝对是1953年的一款车子，他能确定是因为自己的朋友也有一台一模一样的车。为了更准确确定车子的型号， 警探要求同事与自己去一家车行指认车型，同时也再次确定是的，自己看到的车就是这款车。依照这条线索，警探请亚利桑那州的车辆管理局找到了当地类似的车款和车牌有同样英文字母 DFL 的所有者。亚利桑那州的车辆管理局花了两天的时间找到了一位与上述符合的人，但是这个人是一位女人，叫做 Twyla。 她的车牌与同事看到的只差一个字母， Twyla 的车牌是 DFL317， 不是同事看到的 DFL312，但是这已经是非常相近了，所以警方决定去拜访这位 Twyla。 两位警探巡线来到了车子的注册地址，这个房子里面住了一对年轻的同居人 Ernie Miranda 和 Twilight Huffman， 还有三个小孩住在里面。警方要找的车子车牌 DFL317 的车就停在房子的旁边。这对同居人告诉警探们，他们其实上礼拜才刚刚搬来这一区住。警方回去照着男主人的名字 Ernesto Miranda 查了警方的记录，发现这个 Ernest 欠课累累。 Ernesto Arturo Miranda 1941年3月9日出生于亚利桑那州梅萨市，也是当时警方查到他的城市。他在上小学的时候就常常开始惹麻烦，在他母亲过世不久后，他的父亲再婚。 Ernest 和他的父亲从小就相处得不是很好，他也与他的其他家人一直没有太好的关系。他第一次被定罪是在他八年级，就是14岁的时候，他被判入室窃盗罪，并被判在感化学校服刑了一年多。1956年他15岁，从亚利桑那州州立男子工业学校释放后，才过大约一个月，他再次犯法，又马上被送回这个男子工业学校。我们之前有讲过佛罗里达州州立男子改革学校的案件非常的可怕，想知道的大家可以顺便去听一下哦。当他在第二次从改革学校被释放后，他搬到了加州洛杉矶，但是他还是在几个月后一样的犯罪，这次是涉嫌武装抢劫和一些性犯罪而被捕。他想强行侵犯一位女性，虽然这个性犯罪的部分到最后他并没有被定罪，但是还是因为持枪抢劫被政府拘留了2年半。出狱后18岁的 Ernest 被引渡回了亚利桑那州，之后他在美国的南部晃荡了几个月，也在德州犯罪，被关在监狱里面一段时间。出狱后他没有钱也没有地方住，因此开始流落街头。接下来他又因为偷车被捕，又进了监狱一年多。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一直进出监狱，从事各种工作，直到他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码头卸货工人的工作。那个时候他已经开始与他现在的同居人 Twilight Huffman 一起生活。 Twilight 只是一名29岁的母亲，她当时和前夫生有一男一女，但因不知名的原因，她一直无法顺利与前夫离婚，所以便一直与 Ernest 以同居人的方式住在一起。警探去查事发当晚 Ernest 真的有开车到工作的地方，表示他有开车出门，加上查到了 Ernest 的种种前科，决定约谈他。他们隔天又回到了 Ernest 家，请他到警局协助调查。 Ernest 也完全没有反抗的同意警方。警方称当时并没有将 Ernest 上手铐，也告知他并不是被逮捕的犯人，只是他们不想在 Ernest 的同居人和小孩面前问 Ernest 这些敏感的话题，所以才需要 Ernest 和他们一起到警局详谈。 Ernest 当时并不是嫌疑犯。 Ernest 坐在警车的后座，一路来到了警局。警方说，当时他们在车上，其中一位警探也与 Ernest 说过，如果你不想和我们谈话的话，你可以不用说任何话，这点很重要。到了警局后， Ernest 也是自己走到警方的审讯室里的，但因为事发在1960年代，当时还没有规定审讯室一定要有录影，所以接下来的两个小时， Ernest 与警方交谈了些什么，除了他们自己知道以外，没有人清楚。只知道两个小时之后， Ernest 在警方的帮助下写了认罪书，承认自己就是对 Patricia 下手的人。依照当时办案的警方声称，他们在这两个小时里面只有和 Ernest 对照这几天 Ernest 做过的事情，还有与他聊到了 Patricia 前几天晚上发生的事。 Ernest 刚开始说自己并没有做违法的事情，警方说有人看到了你的车子在附近游荡，而且我们有其他证据，还和他讲到了他之前犯下的种种犯行。警方还告诉 Ernest 他符合受害人所描述的犯人模样，警方称当时并没有威胁 Ernest， 而且 Ernest 也是不停否认自己有做出任何对女性不礼貌的行为。警方后来请来了 Ernest 和其他三位与此案无关但都是西班牙裔的人站成了一排，让 Patricia 来指认。其实当时 Patricia 在受害的期间已经有好几位女性受到了同样的伤害，所以警方希望 Patricia 可以帮助之前的几个 case 一起破案。 Patricia 当时觉得犯人跟一号 Ernest 非常像，但是其实他说他自己也不确定。之后警方将 Ernest 带回审讯室， Ernest 问警探说 How did I do? 结果如何？警探叹了一口气对 Ernest 说，结果不太好。没想到这时候 Ernest 对警方说，那我应该要把事情交代清楚了。警方也顺水推舟地说，是的，你最好交代事情的经过。警探说接下来 Ernest 将当晚他攻击 Patricia 的事件所有过程交代得清清楚楚，所以警探才请 Ernest 写了一份认罪书。认罪书上写着，这是我自愿写下来的，没有人逼我，我清楚我的权利，也知道写下这份认罪书并不会帮助我免罪之类的话。警方又找来了另一个案件的受害人来一起认 Ernest 的声音，又让 Ernest 在双面镜后面来认两个受害者的时候， Ernest 承认了另一个人也是他的受害者，现在变成了两桩不同的案件要处理。在1960年代还没有任何 DNA 可以用来当作证据，所以犯人自己陈述与认罪就是警方在办案中最好的证据了，因为谁会承认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呢？但是现在我们知道，当人受到威胁、压榨或虐待的时候，很容易就会不得已被讲出违背心理的话。警方说在 Ernest 写完认罪书后才正式告知 Ernest 现在遭到逮捕，之后警方顺利将 Ernest 关进监牢，两个侵犯的 case 都通过了庭审，两个案子都各被判20到25年的监禁，总共40年。这两个分别的 case 也就这样顺利的结束了。但是警方与检察官都没有想到，就在几年后，这两个看似 straightforward 的案件又会被翻出来，然后改变了美国之后所有警方办案的程序。其实当时 Ernest 在庭审的辩护律师在庭审期间问过其中一个办案的警探说，当时 Ernest 被你带去警局的时候，他算是在你们警察的看护拘留期间吗？这位警探并没有想太多，直接回答说，是的。 而就是这个是的，换来了最高法院后来的关注。Ernest 的委任律师挑到了警探这个不假思索的回答，找到了帮助 Ernest 的破绽，将 Ernest 的 case 上诉到了美国最高法院，理由是警方并没有告知 Ernest 当时已经在被警方拘留的状态，并且非法让 Ernest 自己讲出对自己不利的话来定他的罪。当时美国的最高法院正在想要推动美国嫌疑犯的个人权益的法律，美国最高法院正在找当时几个案件来帮忙促使这个法律的推进。他们总共挑了四个有上诉到最高法院的案件，第一件当然就是 Miranda 对上亚利桑那州的这个案件。第二个被挑的 case 是一位姓 Vignera 对上纽约市的 case， 大致的方向就是 Vignera 抢劫了一家服饰店而被纽约的警方逮捕，他被带到审讯室后口头承认了抢劫的行为，并且正式被逮捕，然后才又被带去有记者在场的地方再次问话，用在这里写下的口供和笔录提交给了陪审团。 Vignera 被判犯有一级抢劫罪，被判处30至60年有期徒刑。上诉庭和上诉法院在没有发表意见的情况下维持了定罪。第三件案子是一位姓 Westover 对上美国政府，他上面写是对上美国政府，可能是因为他的案件有跨州的关系，所以并不是像上一个 case 是对纽约或者是只有对亚利桑那州。这个叫 Westover 的人呢，涉嫌两起抢劫案，被肯萨斯城当地的警方逮捕，并且把他带到当地的警局。FBI 后来还收到一份报告称 Westover 这个人其实也因为一项重罪在加州被通缉。 Westover 在被捕之后分别被警方以及 FBI 都审问过，而且最后也签署了针对加州两起抢劫案的供词，而这些供词是由一名 FBI 警探特员单独与他审讯期间写下的。问题就是他是只有单独一个人跟这个 FBI， 所以没有其他证人。最后也因为他自己的认罪书，每项罪名都被判处15年监禁，而且一直上诉到了第9回合，法院还是维持了定罪。最后一件被美国最高法院挑上的是加州 Stewart 一案，该案是警方正在调查一系列钱包抢劫的案件过程中，其中一名受害者因袭击造成了伤害而死亡。这位 Stewart 后来被认定与抢劫案中的人有关系，他在家中被捕，警方还更逮捕了他的老婆和其他3位与他认识的人。被关进牢房之后的接下来5天，他在不同的场合接受了9次的审讯。在第9次的审讯中， Stewart 终于表示是他抢劫了死者，但不是故意要伤害他的。后来因为没有证据，警方释放了与 Stewart 一起被捕的另外4个人，就是他的老婆和他的3位朋友都被释放了。最后 Stewart 被判犯有抢劫罪和一级谋杀罪，被判处于死刑。但正是因为最高法院正在推行犯罪人权利的这个法案，最后加州最高法院推翻了 Stewart 死刑的判决。因为法院认为 Stewart 当时并没有被告知他有保持沉默的权利和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因为这几个 case 让美国最高法院可以顺利的推行现在警方逮捕任何人的时候都要告知的米兰达权利，来告知嫌疑犯你有权利可以不回答警方的问题，你也有请律师帮你辩护的权利，警方不可以强迫你自白证词。如果警方没有先告知你米兰达权利对你问话的话，你在被警方扣留期间的所有证词 都不能作为之后的呈堂证供。现在让我们讲回 Miranda 案件的后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经过三年的法律推进与美国最高法院的最终判决，1996年 Miranda 先前的40年监禁判决被推翻，好像也是因为 Miranda 的 case 是最先被关注到的，于是这条法律被命名为了 Miranda Rights。连之前其他四件的 case 全部都被推翻，并且需要重新调查。 Miranda 的案件也一样， Ernest 被重新庭审，在他的另一个案件中他还是一样判了有罪，20-25年的监禁，但是到了 Patricia 的案件的时候却被推翻了，变成了无罪。但是还是因为另一个案件 Ernest并没有被放出监狱，他还是坐了10年的牢才被假释出来。出狱后他还因为自己的 case 被命名为成了法律而自豪，开始制造他自己签名的 Miranda Warning Card 米兰达的警告卡片，开始以 1.5 美元贩卖，因此还小赚了一笔哦。经过了这么多年起起伏伏，你会想 Ernest 应该会学乖，然后乖乖的自己过下半辈子，对不对？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天哪，我的老人词又出来了，对不起。 Ernest 在1975年的时候，他那时候才34岁哦，在一个酒吧与人斗殴，他自以为已经斗殴完了之后，他跑进酒吧的厕所去梳洗，没想到就在1分钟后便有一个人随着他走进了厕所，然后拿起了小刀，直接将 Ernest Miranda 给刺杀身亡。讽刺的是，刺杀 Ernest Miranda 这个人被宣读了米兰达的权利警告，因此没有承认犯罪，也没有对警方说出任何不该说的话或承认自己的犯行。听说这个犯人后来跑到了墨西哥躲藏，也从来没有对自己刺杀 Ernest Miranda 的犯行受到任何的起诉。谢谢你听完我今天鼻音很重的案件，喜欢的话请帮我点个赞或5颗星哦。所有的案件会先在各大 podcast 平台发布，然后影片通常是3-5天才会上 YouTube， 所以想先听的朋友可以到 podcast 平台收听哦。再次感谢你听完我今天鼻音的案件，下次再回来听案件吧，拜拜。